就说这个就是律法上所写的 logos。 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神在旧约里面所说的话，那么圣经称他做 logos， 圣经的话神称他做 logos。 但是不是这样，如果我们仔细读圣经的话，你看见我们的主所说的话，他自己所说的话也是 logos， 圣经也用 logos 来形容我们的主所说过的话。那我想我们不仔细去读它，但是呢我想我稍微说一下，当前面呢讲到这个旧约圣经的时候，因为是神的话，所以说这要历验先知以赛亚的话，然后呢一个预言应验，你看神的话是准确的。但是讲到我们主所说的话，我举个简单的例子，约翰福音十八章第九节说，这要应验耶稣从前的话说，你所赐给我的人我没有失落一个。所以就是在约翰的观念里面，在旧约里面以赛亚所说的话，诗篇里面的话是神的话，所以应验了我们主所说的话也是神的话，所以呢要应验耶稣从前所说的话。所以弟兄姊妹，这是 logos。 然后呢十八章三十二节，这要应验耶稣所说自己要怎样死的话。所以就是从这里我讲的是非常非常清楚，你把这些地方都把它加在一起的时候，那么你就看见说，无论是旧约圣经，无论是主耶稣所说过的话，那这些话呢在人文圣灵中用 logos 来形容它，那就是简单的来说，就是有一次神在历史上当他启示圣经的时候，当他对人第一次说话的时候，他就把这个话写在圣经里面。那圣经里面从创世纪到马拉基，再加上主耶稣所说的话，那弟兄姊妹，这个严格说来就代表整本的旧约和新约的圣经。那这个话是什么话呢？这个话乃是指着什么？乃是指着神在历史上第一次给我们客观的话，真理的话，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所启示出来的话。所以你记不记得有一次啊，这个约翰说，所以到他从死里复活以后，门徒就想起他所说过的这话，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所以可见神的话是包括圣经也包括耶稣所说的，保罗所说的是因为耶稣说过的。所以我们现在很清楚，从圣经里面神第一次借着圣经对我们说话，那个话就叫做 logos。 我想这个应该是很清楚的。那现在我们来看 rhema， 圣经里面怎么提到 rhema， 我们好不好来看这个约翰，我们来看这个这个什么我们来看这个约翰第三章，第三章三十四节，约翰第三章三十四节，那这一节真的很重要。神所差来的就说神的话，那这个话不是 logos， 这个话是 rhema， 因为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你看见我们主耶稣是神所差的，所以他就说神的 rhema。 讲到神的 rhema 的时候，和圣灵发生关系，因为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所以我们的主是可以没有限量的发表神的 rhema。 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圣经讲到 rhema 的时候，它总是和圣灵发生关系。那我们等一等看到底这是怎么回事。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你可以翻可以不翻，但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那弟兄姊妹，这就是宝惠师的功能，这就是圣灵为什么降下来。那么弟兄姊妹，圣经说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 我们今天读圣经，神已经对我们说话了，他的话是写在创世纪到启示录中间这本圣经里面，这是 Logos。 但是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怎么能明白 Logos， 我们今天怎么能明白这神的话呢？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是圣灵指教我们，而是最重要的，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的话。那弟兄姊妹，圣灵今天在我们里面有一个功能，圣灵在我们里面有一个使命，那个使命是什么呢？外面我们虽然有神的话，但是不要忘记，现在圣灵的工作是什么呢？叫我们能想起他已经说过的话。所以这什么意思呢？这就告诉我们，圣灵今天根据神已经说过的话对我们再说一遍，这什么呢？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 Rhema。所以我们要晓得，这个 Logos 是代表客观的话，真理的话，是神写下来从创世纪到启示录的话。那弟兄姊妹，这是神的话没有错，但是呢，今天你看见吗？主打发圣灵来，所以主不是叫我们到一个学校去，不是，主给我们看见圣灵打话来，他要指教我们，他要告诉我们怎么回事，然后呢，他要叫我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的话。所以就是想起所说的一切话，意思就是说，圣灵把神已经说过的话对你和我再说一遍，变成主观的话，变成今天的话，变成活的话，变成能力的话。那这就是圣经里面每次提到雷玛的时候，特别是指着这个意思来说。所以你记不记得圣经告诉我们，所以到他从死里复活以后，门徒就想起他所说过的。为什么死里复活？因为圣灵来了，圣灵来了以后，他们就想起他所说过的这个话，并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什么叫想起他所说过的这些话？意思就是说，把那个话圣灵在我们里面再说一遍。那么这个第二遍的话，圣灵在我们里面根据神已经说过的话再说一遍，弟兄姊妹，这叫什么呢？这个叫做雷玛。所以我想这已经是非常非常的清楚了，但是不要忘记雷玛跟 Logos 到底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好好看一点，是《约翰福音》第五章第四十七节，你们若不信他的书，怎能信我的话呢？这里的话是雷玛，这个书呢，很明显是指着旧约来说，是神所说的第一遍的话。所以可见弟兄姊妹， Logos 是我们的基础，没有 Logos 就没有雷玛。神今天对我们说话是不在圣经以外说话的。所以弟兄姊妹，在新约时代，你千万要记得，神说话是根据圣经已经说过的对我们再说一遍。所以如果我们把 Logos 丢掉了，我们就把 Rhema 丢掉，因为你们若不信他的书，怎能信我的话呢？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叫做神的话呢？什么叫 Rhema 呢？你记不记得在主耶稣受试探的时候，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说出一切的话。那个话在原文是 Rhema， 不是 Logos， 所以他能做我们的食物。那不是如此，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那这里我对你们所说的话，那个话在原文不是 Logos， 在原文是什么？是 Rhema。所以意思就是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是什么呢？是灵，是生命。所以圣经每次说到雷玛的时候，是指着生命的话来说；圣经每次说到拉萨的时候，是指着真理的话来说的。讲真理，你看见它是系统的话，是客观的；讲到雷玛是主观的。那么客观怎么变客观？从客观变主观呢？那是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的结果。那这样弟兄姊妹，我们就能明白神的旨意。我们说我们有话，什么叫做有话？弟兄姊妹，为什么无有长老他一生都是癌症，结果主医治了他？那为什么今天有的人他就得不到医治？那么弟兄姊妹，问题就是谁有信心？那么什么叫信心？信心是神说了我相信，但是弟兄姊妹，神怎么说？神根据什么来说？ 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你们，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如果今天我们不认识神的话，我们连过信心的生活都不能。如果我们不认识神的话，你怎么明白神的旨意？到底我们怎么明白神的旨意？啊，有的人说，有的人不明白神的旨意，因为他圣经，因为问题在这里，他没有让老板风风火火藏在他心里，根本没有基础的。那么现在是怎么对他说话呢？所以没有办法，你知道，早期很多年轻人，他们要明白神的旨意，他们就把圣经合起来，然后呢闭上眼睛，然后把它打开，然后用手指着一个地方，那么这个就应该是神的旨意了。那么有一个地方指到的地方，就是犹大出去吊死的，那个是在马太福音。哦，他说不对，这个不可能，你说这个怎么可能神的旨意呢？结果呢，他就翻到路加福音，翻到路加福音那里一句话说，你去照样行吧。那么他说这是怎么可能神的旨意？结果他翻到约翰福音十三章，再点一点，那么主说你要做的赶快做吧。那么弟兄姊妹，你把这三节圣经把它串在一起，你说你是不是明白了神的旨意？这不可能明白神的旨意。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能信他的书，我们怎能信他的 Rhema 呢？所以可见 Rhema 的来源是什么？ Rhema 的秘诀就是，首先你要把基督的道，那原文就是 Logos， 把基督的道理，原文就是基督的 Logos 风风富富藏在我们心里。现在圣灵就用已经藏在我们心里的话对我们再说一次。那么弟兄姊妹，现在圣灵找到做工的根基。那么这个时候呢，当他对我们再说的时候，这就是 Rhema， Rhema 就是神对你说话了。那么弟兄姊妹，有的病就好了，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就明白神的旨意了。所以我想是很清楚很清楚，如果我们仔细的读圣经的话，那给我们看见 Rhema 跟 Logos 是有分别，但你没有把它分开，因为是神话里的两面，你不能说 Rhema 是话，两个都是神的话。但问题在哪里？一个是重在客观的，一个重在主观的。一个是白纸白字写的，黑字写在白纸上的，从创立到启示录，这是 Logos。那么这是毫无疑问的，旧约的话、新约的话、主耶稣所说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你要把主的话听清楚。那么等到你把主的话方方正正藏在我们的心里，现在圣灵就根据他已经说过的话对你我再说一遍。那么弟兄姊妹，再说的是充满能力，再说的是充满安慰，再说的时候充满生命。那弟兄姊妹，就对我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的话，是安慰的话。许多时候没有人能安慰我们，就是主的话安慰了我们。许多时候我们不肯顺服，结果就是主的话叫我们能够顺服。许多时候我们不肯奉献，因着主的话我们就肯奉献。所以我再说一遍，做基督徒那个最重要的秘诀就是在 Rhema 这个字上。今天我们能不能跟随主，能不能走信心的道路，整个的秘诀是什么？就在神的话。但这个话不是这个 Logos， 这个就是说这个不是指着那个神所说第一次的话来说。所以因着 Logos 和 Rhema 有这样的关系，那么弟兄姊妹，保罗怎么说呢？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就是基督 Logos 风风富富的藏在我们的心里。你只要能把神的话风风富富藏在心里，什么方法都可以，什么方法都可以，用各样的智慧。然后呢，现在圣灵就能够根据已经说过的话对我们再说一遍。那么弟兄姊妹，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话就是生命的话，就是能力的话。那这个时候，这个话在我们里面产生火热，在我们里面产生功能，在这些话在我们身上变成有效。许多人蒙恩得救，就是因为主对他再说一次。他从小做基督徒，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不知道背了多少遍了。但有一次圣灵就把这句话再对他说一遍。他现在说到神爱世人的时候，他不是讲到每一个人，他讲到他自己，甚至将他独生子不是赐给所有人，他讲到赐给他，不是叫所有人信他，那是很一般的，只要我信他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很多人就是这样蒙恩得救。所以弟兄姊妹，要做一个基督徒，要走前面的道路，我们要讲神的道路，我们要讲神的生命。弟兄姊妹，你不能离开主的话。如果我们没有主的话，就没有凭借，非常的危险。你看见吗？今天许多人是最明白主的话。你知道最近有一本很有名的书啊，很多人在 Good Morning America 你都常常听到，这本书叫做 Bible Code。 这个 Bible Code 是什么样的一本书呢？它就是把这个旧约的这个摩西五经啊，照着希伯来原文，把所有这个字母，这个一个字跟一个字中间所有的空间都把它拿掉，所以就把它合成一个字。那么他们告诉我们说，当初神给摩西的时候就这么一个字，所有的话就这么一个字，这个字有多少个字母呢？一共有三十几万个字母就放在一起。那么你知道吗，这个前不久的有一个拉比啊，他说我每五十个字我选一个字母，就是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直到五十，那么第从这个第比方说经过了五十第五十一个字你取的时候，比方说这样你一直这样取的话，它会变成另外一个字，然后呢他们觉得这里面好像有东西。那么结果我们知道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询问，这个是个数学家，那么他呢就说你怎么知道是五十个字呢？很可能好几个都可能，所以呢他说好了，我试试看，我每两个字三个字四个字五个字，然后五十个一百或者一千都可以，让电脑呢去做。那么这样做你们懂得数学呢就这是根本是个行列，这根本是个 matrix， 这个不是这个你这样可以重新排的，所以排的最后就跟填字游戏一样。那等到填字游戏的时候呢，那么你看见结果怎么样？结果他们说在这个上面可以找到甘乃迪这个字，那么甘乃迪也可以找到达尔，他的达尔是一个字，连那个嫌疑犯的名字也在上面。那么然后呢，就是根据这个还可以这个预测，他们是预测这个当这个上一个这个他们的那个叫什么首相，不遇刺的不是吗？那个遇刺，他们说那个名字在上面，不光名字在上面，连他的凶手后来发现也在上面。那么人类登陆月球啊，是 Apollo 11那个也在上面。后来他可以从里面找出很多什么，爱因斯坦也在里面呢、啊，什么很多东西在里面。那其实我想这个东西大概是跟统计有关系。不过呢，他们说、啊、他们做过一个实验，他们把 War and Peace， 把这个把什么战争与和平那个电那个小说也做同样的处理，找不出来，没有任何东西。所以他们说呢，这里面呢大概是有些什么东西。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东西非常危险，到今天为止连拉比都说这个非常危险。那么我们可能如果这里真有东西的话，那可能对神是有帮助，意思就是说这个圣经的来源是和别的来源不一样，但是呢不是为一个预测的，因为这本书是走得更远了，这本书告诉你说这个没有多久以色列会有个 Atomic Holocaust，那就是说，意思就是说，这个有一个大的屠杀，这个原子的大屠杀，专门对犹太人的。那么，甚至于他们认为，这个就在尼泊山呢，这个摩西不是看那个这个矿看那个这个迦南的那个地方，从那个地方他们就放了短程的那个核子武器。那么就在这本书上就讲说，大概到2006年，这个危险都一直在。所以这本书现在是畅销书，它可以一直畅销到2006年。不过你不知道到底这个实现还是不实现。但是就是呢，我就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因为当你真的要找这个东西的时候，完全根据你输入是什么东西。比方说你写 Atomic Holocaust， 然后呢在里面他就去找，那用各种牌啊，因为你这 computer 很容易做，然后你去排看有没有什么东西。那我就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你一定要 Atomic Holocaust， 你不用 Nuclear Holocaust？那么很稀奇，如果你用 nuclear holocaust 或者 biological holocaust， 如果你把这个放进去，很可能是另外一个年代。所以弟兄姊妹，我个人像这样的书出来的时候，那么有一个基本的经验我们不要忘记，神的旨意是怎么让我们明白，它是根据已经说过出来的话对我们再说一遍。那这一类的 code， 我个人是比较倾向说，这个也许是为着不幸的人为他们提供一些证据。我不相信他有预言的功能，因为根据启示录告诉我们，神所有的预言已经说完了，所以你不可能从那里面能够找到预言。而且他现在所讲的预言，实在说来都是很都不是像圣经那种的预言，不能叫人信服。所以弟兄姊妹，年轻的时候一定要记得，虽然今天有很多的事，像这个 Bible Code 也是一个大的一个震动，我无论到哪里人家都要问我你对 Bible Code 怎么讲怎么想，但是弟兄姊妹，我想这是很清楚，应该这里可以证明说圣经的来源可能是因为它的确是超然的， 所以可能啊，事情发生了以后，你有回头的亮光，你回过头，那么好了，当然这些事就这样发生了。那是叫你的信心可以更加坚定。那么能不能预测，就完全看你怎么输入的。你事情发生以后，当然你知道怎么输入；你事情发生以前，你不知道怎么输入。我刚才说过 ，atomic holocaust 跟 nuclear holocaust， 你可以得两种不同的结果。所以这个东西，虽然这个书可以畅销到明到2016年，但是呢，这个就证明说，这样的书很危险的，因为到了没有多久以后，慢慢人就把它当作像 crystal ball 一样，当作水晶体一样，那就完全不对。连许多人用圣经呢，都拿来做，都拿来算命，你信不信？我不告诉你哪一张圣经，他们有一张圣经刚好31节。那么你的生日，你如果是五号的话，那么就是第五节，那么就告诉你将来怎么样子。那么还他们还讲的活灵活现，说是尼克森呢刚好是6号生的，那么那里面有水门事件什么什么的。所以第五节我不告诉你是哪一张圣经，那你入了迷惑。但是不管怎么样，你知道说连圣经有的人都可以把它当作这些东西。所以我劝年轻的弟兄姊妹，你能够明白神的旨意，但是问题在这里。就是你怎么明白神的旨意？神对我们说的话是根据他已经说过的。神今天没有可能在圣经之外再给我们任何的启示，如果有，那一定是异端，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记，说了一言神已经说过了。所以你记不记得前不久又从台湾来，1995年，这个台湾有个大灾难。那么这个大灾难不得了，大灾难就是到时候呢，这个对岸就是这个大兵就要进过来，所以哦，好多人紧张的不得，有的人就跑在背里，有的人全部都死掉。因为这个预言是从美国去的，从新加坡去的，还有从新加坡去的，还有美国人也在那说这个预言，好像讲的那弟兄姊妹，那个时候许多人问我，我说就是我所认识的圣经，神的预言已经说完了，在启示录已经告诉我没有可能在这个再增加一点，再减少一点的，那怎么有的人就会这样呢？但是弟兄姊妹已经太晚，许多人家已经卖掉，许多人已经移民到贝里斯去了，结果贝里斯根本是一块荒野的地方，是等于真是孙武牧羊把自我放逐到那么远的地方，等到1995完了以后，他们后悔回来的时候，他们所有的职业都辞掉，再也不能回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神的儿女非常的可怜。今天呢，稍微有的人这样说，稍微有那样一说，你要明白说，神所有的话都已经说在他的里面，所有的预言都在这里。所以弟兄姊妹，如果这样，你就知道说到底基督应该怎么往前去，这个是很清楚、很清楚的。那但是问题在这里，这些话是 logos 不错，但是呢，神要借助这个 logos 呢，对我们再说。我想我举两个例子，还有一个实在例子，给弟兄姊妹一些简单的帮助。比方说，你读到以赛亚书7章14节，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我想所有以色列的童女都读过那些圣经。但这些圣经对所有人来讲是完全客观的，因为神第一次说话。但是你记不记得神借着天使对玛利亚怎么说？在路加福音，圣经神借着天使对玛利亚怎么说？你要怀孕生子，要给他起名叫耶稣。所以这次呢，你看见吗？本来是客观的话，在旧约里面本来是客观的话，神已经在圣经里说过了。但现在呢，神对玛利亚再说一遍，那这是什么？这是人类吗？但是当神这样说的时候，这个我们的玛利亚非常作难，要怎么能有这么事？因为我还没有出家。但是最后你知道玛利亚顺服下来，他怎么祷告呢？他的情愿照着你的话成就在使你身上。那个话在原文不是 logos 主人吗？换一句话说，如果这个玛利亚光读以赛亚的话，那是客观的话，好像在他身上划过去一样。但是现在不是，现在呢，神把在以赛亚书所说过的再说一遍，几乎同样的一个模式。以赛亚书7章14节，你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现在说你要怀孕生子，要给他起名叫耶稣。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就是因为是人马生命化能力的话，那弟兄姊妹，不管是恶名美名，你知道玛利亚，他知道这个话的背后是要付上代价的。如果这个话成就在他身上的话，从此有人要称我有福，从此以后玛利亚也成为最被富贵的人。 但是弟兄，如果一个人真的奉献给主，他真的看见主对他说话，那么弟兄，那个话能够叫他撇下一切，无论是恶与美，他有个祷告说，主啊，但愿照着情愿照着你的话能够成就在使你的身上。因此你看见吗？这是一个例子给我们看，那个字在希腊原文里面是用什么，用瑞玛。不止如此，你记不记得这个彼得跌倒的故事？彼得跌倒的时候，主告他说怎样怎样怎样，你要三次的否认我。但是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彼得激烈的否认，他说我怎么样都不能否认。你知道那段的故事，你相不相信彼得是福音派的？你相不相信主耶稣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神所说的？对彼得来讲当然是如此，但是很稀奇，为什么那一次我们的主说你要三次否认我，彼得说不会的，不会的，不可能，我就是与你同死，我总不能不认。你看见吗？这是神所说的第一次的话，但是呢，在他身上有没有果效呢？在他身上好像没有果效。但等一等，等到鸡叫的时候，圣经说彼得就想起主的话，那个话在希腊原文是雷玛，不是马克。所以弟兄姊妹，圣经告诉我们，彼得出去就痛苦。这个勇敢的彼得，坚硬的彼得，完全在神的爱面前瓦解了。现在他看见他自己三次否认主，主的话果然是真理。他想起主的话，他就出去嚎啕痛哭。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只有人嘛，能够给我们能力，给我们生命，给我们明白什么叫做神。那为什么年轻弟兄姊妹，让我举一个比较真实的故事。有一个小姊妹啊，她非常怕黑，这个晚上睡觉的时候啊，她一定要在枕头底下放一本圣经，那这样她就睡得很好，因为这样呢，她觉得圣经会保佑她。那么普通人唱诗歌呢，是站在神应许的上面，她是睡在神应许的上面，因为圣经代表神的应许啊，所以她晚上就睡得很好。慢慢慢慢的，这个小姊妹慢慢长大，有一天她就读圣经，读圣经的她忽然发现了这个圣经里面好几次说的不要怕，他就很好奇到底圣经里面说了多少次不要怕呢，他就去数，大概借着扛扣他就真的数，数出来的结果啊，一共有多少个不要怕呢，有365个不要怕。那么这个365个不要怕算一算，哎，我这个每天刚好可以用一个。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吗？就在这个时候呢，他说我为什么要把我的圣经放在我的床，放在我的枕头底下？因为圣经里面本来就有365个不要怕，我每天可以用一个。所以弟兄姊妹，从那天晚上开始，他把这枕头底下的圣经拿下来了。但是不要忘记，圣经印到他里面去了，圣灵对他再说话，每天都说不要怕，所以他再也不怕。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个故事是个真实的，也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经历的。这是个年轻的弟兄，年轻的姊妹，还有一个老弟兄，为主受了许许多多的苦，他经过了一些大风暴，一些大环境，叫他力不能生。这个老弟兄呢，在日本抗战的时候，那可以说是英雄，大家都知道，大家可以说大家都下来看，因为他的的确确在给我们看，他的意志非常的健康，他一点没有辩解，一点没有妥协。但是呢，在一个大的环境底下，好像大风台风吹过去的时候，那么这个弟兄好像也跌倒，从表面上好像也跌倒。然后于是有一个弟兄就问他，他说弟兄，你这么多年学了这么多的功课，你能不能用一句话告诉我，你在主面前学了什么功课？他说只有三个字，就是不要怕。所以弟兄姊妹，不要怕不只安慰的那个小子，不要怕也安慰了多年在战场上的老弟兄，就是这句话安慰他。那么这一点向来是神经坚硬是有理，而为什么向来从来不妥协？等到圣灵对他说不要怕的，他恐怕真的害怕。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看见圣灵是用已经说过的话对我们再说一遍，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 那我想最后我们就重新这个约翰福音里面我们找一点的秘诀，到底我们怎么样能有丰富的 logos， 然后怎么样能有丰富的 rhema， 因为还是在约翰福音里面，是约翰自己给我们看见，所以约翰不只给我们看见神话语的信实，也给我们看见，也给我们看见怎么样能进到这些丰富的话里面，怎么样能够进到 rhema 里面。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是很清楚，很清楚。那你现在能明白吗，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没有 logos 就是没有 rhema。但是就是你到学校去，你把 logos 通通明白了，不见得，意思就是说你可以是一个很好的圣经教授，但是不一定叫人得到圣灵。这是真理的话没有错，一定是因为神的话是挂在轨道上的。但是火车头的能力是大的，虽然火车的能力它代表生命，代表活力，它放在轨道上，你看见这个走起来都非常非常的好。所以丁子们，你看见吗？真理的话和生命的话，你看见吗？生命的话是放在真理化的那个轨道上面，但如果你光有轨道是死板的，光有轨道死沉的很。所以你可以是一个很懂得圣经教训的人，但是你只能够从一个头脑把一个真理传到另外一个头脑，你不能叫深渊和深渊相，你不能够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所以弟兄姊妹，现在问题在哪里？问题就是因为我们需要丰丰富富把神的话、丰丰基督的话、丰丰富藏在我们里面，让圣灵把它对我们再说一遍，那就变成能力的话，变成生命的话。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现在你能看见神的生命，神的生命。或者说你现在你就看见说这个什么，你就看见了生命是从哪里来的。我再说一次，是真理的话加上生命的话，那个道路就产生了。许多时候我们没有误，因为有的人只要真理的话，就像你知道，特别是弟兄会的弟兄运动的弟兄，那他们实在要真理的话非常非常客观，他们客观到一个地步，就好像那个什么老人家教会一样，那个教会主应该在里面，结果主在门外叩门，那就证明说这个基督对我们这个客观的东西不是主观的，主应该进来和我们坐席才对。所以这是典型的老底家的光景，意思就是说真理非常非常的准确，一点都没有错。但是另外一个极端的，有的人只讲生命。所以弟兄姊妹，因为只讲生命，结果没有把这个雷马放在这个轨道上面，那么弟兄姊妹，他以为说这个灵异点睛就是随意点睛，所以你怎么扯经都可以。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弟兄姊妹，特别在一般所谓追求生命的弟兄姊妹身上，你看见吗？他们现在有一个很大很大的难题，有很大很大的缺失跟你上面。所以这两个需要平衡，如果真理的话没有遇见生命的话，两个没有结合的话，没有路的。今天我们所有路走是因为这两个完全结合才对。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 logos 是客观的一面， rhema 是主观的一面。那主观是谁做的？主观生命在我们里面。那这样我们就能够过信心的生活，这样我们就能明白神的旨意。那不止如此，弟兄姊妹，这样我们就能够走前面的道。因为什么？因为路是从这两个结合来。那明天呢，我想我们特别要说明为什么这两个结合就产生道路，为什么我们一条路可以走。所有我们的路，个人的道路和团体的道路，弟兄姊妹，那个路在什么地方？就什么时候真理的话，真的遇到了生命的话，这两面化的结合就产生了道路，我们就能够走在一起。一面我们能保守，一面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个人有路，你看见教会也有道路，那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在约翰福音里面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这两面。那现在我想我们很快的回到圣经里面，到底这个得着神话语的，特别得着 logos 的路，到底在什么地方？我想非常清楚，我们好不好读一节圣经？这是约翰八章三十一节。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 虽是我的门徒，这个虽是我的道翻得太文雅，那原文是你们若住在我的道里，这个道在原文是 logos， 就真是我的门徒。然后下面就是说，然后下面怎么说呢？下面说这个这，然后下面就说真理若叫你们得出自由，你们就真自由。换一句话说，真理就要叫你们得，你们就不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出自由。所以弟兄姊妹 ，logos 是叫我们晓得真理，所以 logos 很明显重在真理的话。但是呢，今天我们对 logos 那个秘诀在什么地方？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对神的话丰富呢？那么不要忘记，在希腊的原文里面，意思是说我们要住在主的话里面，就好像我们住在葡萄树上。换句话说，我们以神的话，以 logos 做我们的住所，做我们的住。意思是说，你每天想的是主的话，好像起来是主的话，做梦也是主的话，你这个人就浸在泡在主的话里面，就住在主的话里面。那这样的人就真是我的门徒。换句话说，用分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话丰丰富富的藏在我们的心，我们这个人就浸在，就住在主的话里面。我们能不能以主的话做我们的家？我们能不能以主的话做我们日常的生活？如果是的话，弟兄姊妹，主说这就是这就真是我的门徒。那么第二点，你记得我们主对法利赛对以色列亚犹太人怎么说？我知道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你们却想要杀我，因为你们心里容不下我的道。那个道原文是 logos， 所以这里给我们看，我们每个爱主人，我们的心都应该不能像法利赛人一样，不能像犹太人一样，他们的心不能容下神的话，我们的心应该能够容下神的话。我们要告诉主的话说，在我的心有空房为着你，不光是接受你做我的救主，在我的心里面有空房为着你的话，我的心能够容纳你的话，我的心有你话语的地位。那弟兄姊妹，我再说，今天神的话能丰富，乃是问说神的话在你我身上有没有地位，我们的心能不能容下主的话。这是第二点。第三点，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换一句话说，这就是我们今天下午所说的，要住在主的话里，要住在主的爱里。那这样弟兄姊妹，我们就能够在主的话上就丰富。那么还有一节圣经我想很重要的，就是约翰福音十五章二十节，你们要纪念我从前对你们所说的话。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这里的话是 logos 主说过的。不过呢，你们要纪念我从前对你们所说的话，你们要记得我所说的话。所以什么时候我们记得主所说的话，圣灵就有机会把这句话赐给我。所以我不敢说背圣经是最好的一条路，但你不背你一定不记得，你用别的方法也可以，但是我个人还是觉得，为着许多记性好的弟兄姊妹，背圣经是一条路。因为主说你要纪念我从前对你们所说的话，主的话是需要我们记得的，需要我们纪念。所以如果在座的有的记性是很强的，那么这里有一条路，就是你可以把主的话丰丰富富的存在你的心里，你可以背诗篇中所有的祷告，你就发现你的祷告从此又不一样。如果你真的把诗篇里面所有的祷告都记在你的心中的话，那么弟兄姊妹，到了波饼聚会，你不会像挤牙膏一样挤得半天都挤不出来。有的人呢，到了波饼聚会，那个赞美就是辛苦的。但是弟兄姊妹，如果你真的会诗篇中的祷告，那么不得了。你知道吗？约拿就是得这个秘诀。约拿在什么地方祷告？在鱼肚子里祷告，这是全世界祷告最辛苦的地方，在鱼肚子里面祷告。但是约拿的祷告是最好的祷告，为什么？因为他所有整个祷告是用诗篇连起来，诗篇好几节圣经连起来。换一句话说，圣灵把那几篇诗篇的话在他里面再说一遍，成为他的祷告。弟兄姊妹，许多人神把我们放在鱼腹里面，放在一个艰难的环境里面，放在手术台，我们根本不知道怎么祷告。感谢主，如果你真的把诗篇的话存在你的心里，你看见吗？这个就变成我们的，就会变成我们的祷告。那么对年轻的弟兄姊妹，如果你们能够 把一些旧恩的圣经也把它背回，特别你传福音就是那，我再说今天我们传福音都是一同一的，你如果是一个学员，我也是学员，我现在要证明给你看我的学问比你高，那弟兄姊妹最后常常辩论出来。我们永远要相信真正叫人得救不是我们，真正叫人得救是圣灵的工作，而圣灵是用他自己的话。所以如果你能把圣经里面重要的福音圣经节把它背会了，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许多人就蒙恩得救了。所以我称这些圣经叫做福音子弹。你今天呢就上战场要带子弹的，没有子弹怎么会救人？我们为什么救人来的人都是软趴趴的呢？原因就是都是用我们的办法把人救来的。如果你会背一些重要的圣经，那么就是什么许许多多的人就蒙很多很多的恩典。那么当然如果你有可能能把一卷圣经把它背了，那也是很好的。我再说那等到这个，或者如果可能的话，那么真的能把新约每一卷圣经把它背，那么这个对我们来讲帮助是非常非常大。有一个弟兄为人做工的，他有一次啊他去看医生，结果医生告诉他，眼科的大夫告诉他说，你的眼睛要瞎的，所以呢你要有一次准备才可以。那他回到家里他就很难过，他告诉主说，你看我是侍奉你的，我的眼睛最重要，你需要读你的话，你现在眼睛不行了怎么办呢？所以他说这样好了，我现在要立定一个志向，我希望能够在半年之内把整本的新约把它背回。所以他真的认真半年之内把整本的新约圣经全部把它背过来，然后他再回到原来那个眼科大夫那里去给他再检查一下。那眼科大夫告诉他说，对不起，上一次我弄错了，你根本眼睛没有病。所以就是你看许多时候谁是幽默的人，他知道我们懒得背圣经，那个唐诗三百首背的滚瓜烂熟，圣经就是不能背。但是弟兄姊妹你看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我们的心里。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主的话是说，要纪念我从前对你们所说的话。然后约翰第五章三十八节，你们并没有他的话 Logos 存在心里，因为他所差来的你们不信。所以弟兄姊妹一定要把 Logos 存在我们心里才可以。那不止如此，这主又在另外一个地方说，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呢？无非因为你们不能听我的话，那话是 Logos。 所以要明白神的话有一个很重要的秘诀是顺服。所以有一个圣经学者告诉我们，他说明白圣经最好的注解就是顺服。我们向着主顺服有多少，我们明白就有多少。所以有一次有人问何士文姊妹，怎么样才能明白神的旨意？他说明白神旨意的秘诀是95%你肯顺服神的旨意，剩下5%才是明白神。我们今天世界上人是明白在先，顺服在后。那基督徒那个明白的秘诀是顺服在先，明白在后，对不对？你们可以试试看。所以很清楚关于 Logos，主是很清楚的把一些道路放在我们面前。我想我们时间已经没有了，我们还没有讲到 Rhema， 明天早晨我想我们再继续，我们低头有一些简单的祷告。